西姆的母亲娓娓道来，对于丈夫的经历她记忆深刻。她说，有一个人叫斯提凡，也是耶稣的追随者，他因为在街上和人争吵被带到公会里去受到审判。那时候你父亲也在街上，就跟着进去看。在公会里，斯提凡本来有很多机会为自己辩护，可他好像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死活，反而一直讲耶稣的事情。群众可不管这些，他们大喊大叫，不停地咒骂他。斯提凡一点也不理会他们，他仰起头，全神贯注地看着天空，好像那里有什么东西。他很认真地说了些什么，你父亲离得远没听到。事后听一个站得比较近的人说，他清清楚楚地听斯提凡大声说，我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最后群众愤怒极了，疯狂地涌上去，把斯提凡拖到城外，用石头打他。斯提凡被石头打倒在地之前，还是抬头向着天空，好像在呼喊谁的名字。在他临死前，你父亲听到他不停地请求上帝饶恕那些拿石头打他的人。阿尼西姆突然大笑起来说，为杀他的凶手请求饶恕，我才不信呢。母亲说，这是真的，孩子，那人说的话你父亲一辈子都没有忘记。阿尼西姆说，斯提凡真是个可怜的傻瓜，再给我讲讲强盗的事吧，妈妈。母亲说，别着急，孩子，你父亲的商队在耶路撒冷耽搁了几天，启程返回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在翻越西里西亚山的时候，他们连夜赶路，遇上一场大雨，他和同伴们只能在雨中摸索着前进。在大树地区，他们遇上了强盗，很多强盗从山上冲下来，把你父亲的路费啊、衣服啊、他最宝贵的书啊，总之全部家当都抢走了。你父亲也成了俘虏，被带到弗吕家的集市上卖掉，成了奴隶。阿尼西姆柔和地说，然后呢？父亲就遇到了你。母亲说，嗯，你父亲身强力壮，而且年轻英俊，我主人花了高价把他买来，后来他就娶了我，我生下来就是主人家的奴隶，我安慰他，帮助他，给他生孩子。在这荒凉高原上的生活非常艰辛，我们的前三个孩子都没能养活，而你父亲也没法做一个本本分分的奴隶，什么也不能驯服他那希腊人固有的自尊。阿尼西姆说，后来就生了我吗？母亲说，是的，可是你刚出生不久，你父亲就去世了。那时的主人打算驯服他，就让他一直在西里西亚的沼泽地干很重的活。他得了重感冒，不住的咳嗽发烧，身体渐渐垮了。后来有一天，一个小奴隶不小心打碎了东西，主人让你父亲去打那个孩子，但是他不肯，主人就打你的父亲，而你父亲竟然还了手，为此他受了更严厉的惩罚，伤病交加，从此卧床不起。不过就算每天高烧不退，你父亲仍不断地祈求天神加给他力量，为他所受到的伤害和侮辱伸张正义。后来一天晚上，他将去世前又提到了斯提凡，他问我，一个人怎么会不怕死，死的时候也不恨别人呢？一个人怎么能够替杀害自己的凶手请求饶恕呢？斯提凡那时到底看到了什么？他问了好几遍，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清晨的时候，你父亲就死了。阿尼西姆急着问，后来呢？母亲又说，你父亲过世不久，天神们就替他报了仇， 主人出去打猎时从马上摔下来，被一头野猪给咬死了。他的奴隶们卖给了别人。运气不错，咱们母子俩是被一个好心的主人买下的。孩子，现在我们有个好心的主人，你应该为此感谢天神。男孩闷闷不乐地说，可是我宁愿没有主人。母亲慈祥地笑了笑，用手指梳着儿子浓黑的头发说，你和你父亲一样，生来就喜欢自由和美好的东西，而且有同情心。有一件事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现在无论是挣来的还是偷来的，我把得到的每一分钱都攒起来了。总有一天等攒够了一笔钱，就能把你赎出来，你就会自由了。听了妈妈的话，阿尼西姆想起塞在腰带里的那一小块金子，他隔着腰带摸了摸那块金子，心中涌起一阵热切的盼望。总有一天我会自由的，我可以随意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自由的去爱，去恨，去向自己恨的恶人报仇。他凝视着遥远的夜空，几颗星星挂在老底家方向的天空上，熠熠生辉。第三章，失窃事件。夏天的炎热逐渐过去，阿尼西姆依然每天从早到晚地忙碌着，不过他很高兴，一年之中最愉快的季节就要到了。无花果和石榴还没有成熟，白杨树和一丛丛叶子长得像羊齿的灌木已经渐渐变成金黄色，给北面平原低缓的山坡穿上了金灿灿的衣服。最先熟的是葡萄，成群的奴隶整天在葡萄园里采摘，把葡萄摊开晒干，装进大木车运到酿酒厂去。采摘结束，修剪完葡萄藤后，向酒神巴克斯献祭的盛大活动就要开始了。再过不久，小麦和其他谷物也要收割了。无论是打谷场上、神庙里，还是祭司队伍中，人们都开心地欢笑着。每户人家的房顶上都晒满了葡萄、无花果、玉米和石榴，使得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美酒一样甘甜浓烈的气味。早晨的山野空气凉爽而清新，晨雾从山谷中河面上袅袅升起，山中的果树都结满了果子，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这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仿佛是自然之母西布利在寒冷冬季来临之前为她的儿女们准备的丰盛馈赠。橄榄还没有收完，橄榄油也没来得及封存时，第一场雪就随着寒风降临了。峡谷东边的山顶上以及高耸的格姆山峰都盖上一层白色的积雪，狂风怒吼着在山谷和草原上肆虐，柴狗和土狼在山野间嚎叫，夹着小雪的冰冷雨水使大地泥泞不堪。夕阳落入山谷时的颜色深红如血，这一切都在向人们宣布冬天跟着北风来临了。为了取暖，主人们燃起了大火盆，命令奴隶们不停地添加木炭，奴隶们却住在漏雨的湿冷小屋里苦熬。向东的大路被雪封住了，没有旅客经过，因此农场无法得到外面的消息。奴隶们闲下来的时候，只能抱怨刺骨的寒冷，或谈论年老奴隶们的风湿病痛，以此来打发这漫长的冬季。终于有一天清晨，阿尼西姆一走出家门，就感到有一股温润的南风从山崖之间徐徐吹来，带着高山那边的大海的气息。初生小羊羔的咩咩叫声随风飘进阿尼西姆的耳中，他低下头， 看到脚下的泥土钻出了一簇水仙花，春天的脚步不远了，很快春耕和播种就要开始，那些白鹤也将从叙利亚飞回来。阳光一天天灿烂明媚，积雪渐渐融化，瀑布变得湍急，河水也高涨，溢出堤岸，泛着泡沫向着山谷奔涌，淹没了半个牧场。和煦的南风让每个人都精神振奋，海面上开始有船只驶过，道路上重新看到一群群出行的旅客，他们带来了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奇闻异事。趁着这样的好天气，腓利门的妻子阿菲亚夫人给家里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奴隶们整天忙个不停。帕卡西亚小姐领养了一只没有了妈妈的小羊羔，每天像对待婴儿一样的细心照顾它。一天黄昏，阿尼西姆正在清洗主人的马具，亚基布从旁边经过，在马厩门口停下来，仿佛漫不经心地说：明天我要和父亲去老底家，去波利门先生的店里试穿长袍，爸爸也许会给我买一件新长袍，还会给我买一双新凉鞋。阿尼西姆，到时我会把我的旧凉鞋给你。对于小主人亚基布的赏赐，阿尼西姆一点也不想表示感谢。亚基布这些日子以来真是难以理解，一方面他的个头迅速的长高，才15岁就快赶上他父亲了，可另一方面他的想法却还像个孩子那么天真。他对阿尼西姆的态度也总是摇摆不定，有时极力冷落和羞辱阿尼西姆，有时又到处找他，好像想要重新跟他做好朋友，而且今天还要把旧凉鞋送给他。不过亚基布的力气都白费了，他还不如去跟一堵墙做好朋友呢。亚基布根本不晓得他那些有意无意的话语有多伤人，在阿尼西姆的心里留下了多深的伤痕。只要亚基布在身边，就让阿尼西姆更痛恨自己是一个奴隶，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和骄傲，因此更加痛恨亚基布。亚基布叹了口气，他真希望自己能够完全主宰阿尼西姆，赢得他的忠诚、敬重和敬仰。但是每当他面对阿尼西姆时，好像总有个声音在耳边说这是徒劳的。知道自己这一次又失败了，他站起来要走，又犹犹豫豫的不肯离开。最后他说，我要把母亲的一条金项链拿到镇上金匠那里去修，你准备一下，一个小时后跟我一起去。在去的路上，他们两人不紧不慢地走着，山路两旁初春的美丽景色使阿尼西姆忧郁的心情渐渐轻松一些。杏树的叶子还没发芽，杏花已经一簇簇地在树枝上开得热闹，路旁的蒲公英也向他们扬起灿烂的笑脸。一时间阿尼西姆心情舒畅起来，觉得亚基布也不那么讨厌了。如果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他准会跑起来又跳又叫地赞美创造这些漂亮景色的天神。但在少主人身后，他一刻也无法忘记自己只是一个奴隶，只能规规矩矩地跟着少主人。就连亚基布想要和他并肩同行的时候，他也倔强地拒绝了。亚基布大方地说，我希望下星期去老底家的时候，父亲也能把你带上。哥罗西这些阴暗狭小的巷子算什么，老底家的街道才真气派呢。听说伯利门先生的家简直就是一座大理石的宫殿。过了一个冬天，埃利尼肯定又长高了，我真应该给他带个小礼物。一片云彩飘来遮住了太阳，阿尼西姆无聊地跟着一言不发。亚基布又一脸得意地说，伯利门派来请我们的人还讲了好多外面的新鲜事儿呢。他说很多推呀推拉的染布商人跟那里的犹太居民有矛盾， 罗马在新登基的尼禄皇帝统治下很兴旺，他的功劳和战绩超过以前任何一个皇帝。南方的以弗所地区又出了乱子，希腊商人和当地的银匠在街上打起来了。他们可能不光是为了抢生意才打起来的，还因为祭司担心他们的女神被人亵渎。还有传言说啊，很多地方出现了一种新的教义，好像很多地方都有人相信了。传教的是一个犹太的木匠，最后在犹太首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这样荒唐可笑的谣言都有人信，真是太无知了。阿尼西姆脱口而出说，那人叫耶稣，人们还说他从死里复活了。亚基布猛地转过身来说，你从哪里听说的？谁告诉你的？每当发现阿尼西姆知道一些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亚基布总是很恼怒。阿尼西姆轻声地回答说，我只是偶然听人说起来的。父亲的事情对阿尼西姆来说是一种痛苦的回忆，所以他从来没对亚基布提起过。亚基布继续讲他自己的，他说，算了，据说希拉波利已经有不少人接受这种新的教义了，这是去年在那里过冬的一个哥罗西人说的。那人还曾经在以弗所跟那些商人一起做帐篷，那些追随耶稣的人在希拉波利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们不怕魔鬼，也不向神像献祭，只是敬拜一个看不见的神，犹太人、卡利亚人、希腊人和弗吕加人都像愚蠢的绵羊一样混在一起，乖乖地敬拜。神殿的祭司们和犹太教徒们想禁止那些人，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他们有一条格言，说是要去爱自己的敌人，还要饶恕他们。他们的领袖，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木匠，就是这么做的。阿尼西姆冷冷地说，我才不想要爱敌人呢，也不想饶恕他们。说到这里，他们俩都沉默了，直到进了城镇，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